我以为我来到了一个全新的教会，第一次来的，一进来才发现很多面孔非常熟悉，都认识。我们在 MER 那一届，我们都是同一届的，不但学生学员们在一块儿，我还看见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所以让我感到这个非常的放松哈，有一种回到家的一种感觉所以很高兴今天来到大家中间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是中之节，就是棕榈节或者叫中之节 Palm Sunday 就是主耶稣这个进入耶路撒冷在最后受难的那一周这个倒数这个主日进入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事实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是有很多的强调有很多的细节因为福音书本来就四卷福音书就讲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用的笔墨事实上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在这些福音史所以当他记下来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精炼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他费了很多的笔墨在一个细节方面这个细节就是耶稣基督的坐骑这个坐骑是驴 donkey 驴在我们中国不一定有很好的 reputation 哈一旦说这个夫妻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 MER 说夫妻有的时候比较倔就像驴一样是不是倔驴而且呢你会看见这个驴很有特点是驴驹子驴驹子的特点是什么可能更加倔因为他没有训练过而且他会很矮是比较小的不起眼的那种所以呢你看到这一幅图景你就会想在脑袋里面开始想我们都有这个人很伟大的地方就是上帝创造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imagination 哈就是想象力想象一下就是宇宙的君王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进到他自己的这个京城都城然后当如果你想象一下跟该撒进罗马这个拿破仑进巴黎哈这样凯旋门那样的情形你就想高头大马然后上面非常荣耀的穿着军服然后进城的荣耀进城的这样的情形然后你跟耶稣比一下这一位荣耀的君王我现在问一下我今天来到 Brookline 我发现然后 Brookline 有很多这个专业人士大家我相信这个有 PhD 然后这个学位很高的在这里有智慧的非常的多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敬拜聚会是因为我们仰慕某一个人的学识吗是因为你们的师牧师是希腊文专家吗我想不一定是大的学问不一定让我们折服这世界上有财富的人也不一定会让我们折服有能力的人也不一定让我们折服有权势的人也不一定能让我们折服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能让我们折服并见证了多少代人在这个地方每次看见路过这些大的 building 我们都会想到说是多少的信心在这个背后来建造起这些的 building 然后今天到我们的手中基督信仰就像一棵千年古树然后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我们有新的生命的力量在里面产生我们敬拜他我们仰望他使我们如此心悦诚服使我们这些很骄傲的人我不知道你们骄不骄傲反正我很骄傲我们这些很骄傲的人为什么就这样一个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事实上你看起来很 funny 的一个情形你 imagination 里面你想象力里面是很 funny 的一个情形 一个人骑着一个驴驹啊，33岁骑着一个驴驹，然后那个驴很矮，然后他的脚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去。很明显，这里面要传递一个信息。耶稣基督没有骑着高头大马，在古代的时候，冷兵器的时代，马是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中国历史，你就知道汉武帝这个当时要征服匈奴，他千方百计要找的这个像现在的原子弹核武器，要找那个东西是什么？西岳的良马，大院马。所以他要去专门派人去那个地方去优良品种选配，然后核武器一样的那一种。当时西岳是不让这个马好马流到中国中原的地带来的，所以小驴驹为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耶稣基督乃是和平之君，暴力不能把我们征服，但是基督的里面所流露出来的属天的平安，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质里面的那一种的平安，那一种的和平，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放松。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那里去，就使你得安息，使我们里面有和平。原来上帝的本质，或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然后你看见，你有没有看到今年中国有一个邮票叫龙票，看到没有？2012年，所以他那个设计很有意思，他这个是一条龙，对不对？然后中间是一个龙头，眼睛瞪得很威武，很凶猛。然后呢，这个微博里面有一个人讲了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哇，今年是2010。”然后有一个人就讲了很有意思，他说：“哇，龙年到了，这个让我们一块二吧。”现在这个词很有意思哈，这个中国的中文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中文跟希伯来文、希腊文不亚于希伯来文、希腊文，为什么呢？因为中文是记这个很多的灵。哦，这个待会儿我可以有机会跟你们来这个对话哈，跟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个大致龙在中国哈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一个东西你不能够把它一下子解释定了哈，它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 context 里面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啊。这个龙啊，在中国文化可以解释为是一种吉祥的动物，龙凤呈祥啊，但是呢，它里面啊，当它解释为一种君王的威严，一种暴力，一种控制，一种啊，罩在上面不允许有第二个类似于龙的这个出现的时候，这个就有暴力的因素在里面。就好像希律王看到说，哇，有一个人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那还了得，一定要把他除之而后快。这个不单是中国有的，哪里都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骑着这个驴驹进到耶路撒冷，他不是骑着高头大马，他里面有这种和平的象征。我请问这个耶路撒冷原文叫做 Jerusalem 的意思是什么？每一个城市其实都有它原来的特点啊。 Jerusalem 是什么？平安。 Jeru 是城， Shalom 是City, 是平安，所以是City of Peace, 平安之城。然后我们将来要去的那一个地方叫做什么？新耶路撒冷，是天上的平安之城。那我们请问一下，这既然天国称为新耶路撒冷，那我们进到天国的这一些人，我们这是 candidate啊，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东西跟这一个未来的圣城是有某一种连接的，是一种属性的，我们是属于那个城的。那我们请问，我们是不是有那个新耶路撒冷的这个 peace 这一个和平的这一种的本质的属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到和平之城，进到他的城，这个都城的里面。我们今天也是一个 journey， 一个这样一个旅程，要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那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属性，还是说我们像里面还是像龙一样要控制，在家里面要控制，在公司里面要控制，在国家要控制，然后布满血丝，正两眼瞪的那样一种，这样的一种的生命本质的状态，在我们的受洗的时候，我们看见鸽子象征什么？和平啊，和平鸽嘛。诺亚方舟的时候，神对人发怒的时候，然后这个洪水，然后洪水退去以后，诺亚放一只鸽子出去，然后在这个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卷经文提到很多的地方提到鸽子。我看我考一下大家对圣经熟不熟，哪一卷经文把这个心腹比作是鸽子，然后呢这个心腹看这个良人，尤其是那个眼睛，尤其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对不对？当两个人互相形容对方眼睛的时候，他用的这个比喻就是鸽子眼。鸽子眼，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这个比喻，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中国的眼，这个中国东亚洲人的眼睛，蒙古人中的眼睛比较细，我们都喜欢眼大为美哈。其实大小没关系。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眼睛所映照出的里面的本质。好，看见雅各书四章一节，他说良人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是一种朦胧的有一点距离的鸽子的眼睛。然后雅各书五章十到十二节，这个心腹对良人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的合适。而且是用奶洗过的，洗干净的鸽子眼。为什么？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意思。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透视的是灵魂的本质。雅各书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在新约里面运用的就是基督的眼睛乃是鸽子的眼睛，乃是和平之君的这样的眼睛。就回忆这个温馨的回忆哈，回忆说刚才他刚跟你的恋人，跟你将来要成为你的妻子或者丈夫的那一种谈恋爱的时候，一刹那有感觉，你看到的那一种的眼神是什么样的一种眼神？这种眼神就是记得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大的法庭，然后呢在旁边还有个小的法庭，就是彼得在受使女的审判。使女说，你加利利口音露出来了，他们的口音也比较重，像我们陕西人啊，像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姐妹，对不对啊，都有口音。其实我在北京待了很多年，其实还是有口音，讲普通话还是不标准。所以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然后这个彼得就说我不认识他，然后一连三次赌咒发誓说不认识他，然后这时候鸡就叫了。然后这时候有个细节，耶稣看了一眼彼得。否认主的彼得 里面充满了羞愧的，有很多躲躲闪闪的彼得的眼神。等基督转过来看了一眼彼得，这个时候在我们像彼得一样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彼得跟犹大差别很小，就在一丝之间呢、啊，彼得跟犹大很小很小的差别。但是当彼得看见耶稣的眼睛，他立刻就出去痛哭。所以一个犯罪的人看到基督的眼睛，我们看到基督的眼睛是会产生什么样穿透灵魂的这种效力，基督的生命形象透过我们的眼睛穿透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所以鸽子的眼睛，在雅各书里面还有一个地方说，这个春天来了，雨水止住过去了，在我们境内也听到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叫做斑鸠。斑鸠其实在原文里面翻的不是特别准确如果你去查一下原文的意思那一种斑鸠在以色列境内特别出现，其实它是鸽子的一种小鸽子，叫做 turtle dove 小鸽子。所以听到的一种声音是春天到了。然后在新约里面，如果你读新约，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莫名其妙我是很长时间，我是信了主以后20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其中的意思的。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如果你仔细去读原文，你会发现这个嘹亮不是大的意思，嘹亮是专一的意思。 single 是什么意思？ single 就是非常的专注，从里面发出来的这一这个 dove eye 这个鸽子的眼睛，去查一下，你会看到鸽子的眼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也像鸽子眼，是很专注的注视主耶稣基督的，不被世界上的东西，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所污染的那样的一种的眼神，鸽子的眼睛。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炫目的东西，让我们的注意力被分散，我们不能够专一的、单纯的、圣洁的这样的爱主。而这个鸽子眼，它里面这个符号、这个形象所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意思。单单的注视，英文有一个词叫很好，就 gaze upon the beauty of the Lord， 这是在诗篇里面的，专注上帝的荣美。gaze upon。所以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基督的这种的和平？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鸽子的眼的这种的属性？我们是新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的和平？还是我们说我们里面，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就审判他们的一句，审判夏娃的一句话，就是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我想 MER 的弟兄姐妹肯定对这段经文应该是很熟悉，而且可以做一下研究。你必恋慕你丈夫，恋慕是什么意思？你丈夫必管辖你，管辖是什么意思？原来恋慕和管辖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叫做互吻。什么叫互吻？就是可以互相调换的使用，意思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叫什么手舞足蹈，这个手蹈足舞也可以啊，事情的时候征战制服你。所以这个就是原来的意思。从此这家里面就开始有很多的征战。和平是从心里开始的，和平首先然后延续到家里面。当人犯罪以后就失掉这个和平，因为我们里面不再有和平的属性， 我最近一直在想说，哎呀，当我们人里面，我们都说我们是人 imago deo 哈，我们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 image of God， 我们有神的属性跟样式。但是你也不知道说，当我们吃了犯罪，吃了那个禁果以后，我们里面也许不仅仅是 imago deo 哈，神的属性，我们里面可能有 imago demon。在我们有 imago deo 之前，可能里面有 imago demon， 是魔鬼的属性。为什么吃那个东西，我们听了魔鬼的话，魔鬼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拥有占据我们的心灵，我们就开始里面有它的这个特性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特性是什么？就是征战，就是不服斗殴，白体中征战的私欲的斗殴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家里面要真正有和平，那是一个过程，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家里面要达到真正的和平，那是一种境界，那是需要是这个看到以后就觉得说啊，其实我们都不要夸口啊，我们实际上不一定像那样出格过分，但是不是很 violent 的那种人。但是你可以发现 violent 是重复制的啊。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啊，叫做Miroslav， 我们产生的最大的伤害就是不单让我们成为暴力的受害者，而且把我们复制成为施暴的人，复制我们 duplicate， 让我们里面成为有暴力倾向的人。当我们受到这个暴力的压制的时候，我们往往一般的人并不是阿 Q 式的啊这样的。一旦我有了机会，我一定要加倍的奉还给你，尽管没有这个权利表达出来。所以人跟人之间呢，你会发现很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有权利把他的恶发挥出来，一个是没有权利，没有机会把这个恶发挥出来。没有机会把这个暴力发挥出来。所以暴力的最大的地方就是把你本身成为复制成为暴力的人。我看我不知道有一些哈，他是老呀，大家记不记得我是读文科的哈，文科呢没什么用处哈，我是读文科的。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是中国的中学历史的四册，我们当时考文科考试都得把它哪一页上面有什么插图，插图上面是什么，插图下面是什么，我们都要把它背得清清楚楚。这个中国历史四册，第一册是从上古到五代十国，第二册是从隋唐到清朝前期，三册开始中国的历史就充满了什么？暴力。首先是被暴力。为什么会发生鸦片战争？是因为跟现在差不多，就是中国跟西方的贸易顺差太大了，储备太多了，美元储备太多了，不是，那是英镑啊，储备太多了，外汇太多了，不平衡。中国的丝绸跟瓷器、茶叶这些东西出口到西方国家，然后西方国家的什么洋布啊那些东西啊，中国咖啡啊，中国不要不穿那个东西，产生的结果就是贸易顺差非常。这个东西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豺狼，什么是故宫，什么是好牧人。汉森·泰勒是好牧人，什么是故宫？外商可能都是故宫来挣钱，他一旦发现你有事了，故宫就丢下眼了钱就走了。还有是什么？豺狼。什么是豺狼？就是他要想了怎么样来掠夺，然后他说既然你不要这个洋布，不要咖啡，我就给你什么，我是不准销售的，是禁止的。但是他在印度种植，然后卖到中国来，毒害中国人民。然后禁烟，林则徐禁烟，很多英国的 这个属性真正有爱心的人上书国会，要停止贸鸦片贸易。所以后来很多年以后，鸦片贸易停止了。所以我们中国人事实上，然后当我们被暴力蹂躏以后，产生的结果，我们就是被暴力复制。革命赤裸裸的暴力革命，枪杆子才讲话才算数，端着枪讲话才听。所以我们从此就开始了一个折腾啊！我们这一代，我这个还是文革以后，文革中间出生的，文革时候的影响不是很深。我们中间的大哥哥大姐姐都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个年代，所以现在这个西方有中国西部有个城市叫西红柿，对不对？西边的比较红的那个城市叫西红柿，文革。这大家都不答应哈，这里面当然有一些东西很微妙的东西，咱们就不讲。所接受的官方的逻辑，弟兄姐妹们，所以在我们的里面，你不要说没有暴力。有一个知识分子，有一个自己放在祭坛之上，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是不是把这一种象征性的这种语言，真正的把它摄入到？吸收到你的灵魂的深处的里面，以至于你真正的重生，不一定完全做得到，但是呢，你的 ideal， 你的理想，你的 norm， 所谓的 norm 就是那个你准备的基督的形象，让我们完全折服的。龙会让我们折服吗？暴力会让你的配偶折服吗？真正让你我折服的，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有两种的属性，有 imago demon， imago deo， 神的属性跟鬼的属性。修道院有一次退休会，那是个 benedictine 本都宗的修道院，然后我们就安排在一间客房里面，那个客房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啊，然后有一个时钟，啊，非常的简单。但是那旁墙上挂了一些画。回到夜里面，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事情，在这个回到房间，我就开始看那些画。有一幅画特别吸引起了我的注意力，是有一个中间有个人。然后呢，正在经历一种重破茧化蝶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就拉下来一个面具，然后呢，他要从这个面具旧的顶上的这个过程，而这个拉下来的这个一种魔鬼的这样的一种的样子，而他从他里面脱出来的这一个啊，却是充满光明的啊这样的一个重生的形象，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样出来，然后重生成为龙啊，一个是 physical violence， 这个暴力，我们基督徒经常的君子动口不动手 ，verbal violence， 那个也很厉害了。夫妻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高学历的人，不动手就动口。但是动口可以三寸舌头中同样可以杀人于无形之中啊，是不是？一句话可以把人憋死噎死，一吵架就两个星期不说话，这也是很厉害啊，就是也是用语言遇到情感 emotional 的 violence， 你知道他对方对你很核心的地方，你里面是龙的样子变成鸽子的样子，是不是从那个张牙舞爪狰狞的那个图这个头像重生成为有基督的和平之君的这个属性，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其实做基督徒也是时时刻刻把上帝的话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所以我们有一课题。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有个答案，说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什么样？不扬声，不增进，不宣扬，街上也听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却不让你今天得了冠军要感谢谁谁谁，有秩序的，错了也不行了。不扬声，不宣扬，在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我们有没有这种属性？我将我的灵充满他，然后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属性？结婚啊，结完婚以后，现在我侄子都有，我大侄子都有孩子，所以一回去就叫我爷爷，我很不习惯的。然后这个二侄，第二个侄子结完婚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好的，好久没见嘛，对不对？兄弟分别很久，就开始教训本可以教育他，啊，因为事实上当时在这个教育的背后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为你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什么事情的话就不讲了。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什么样？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一句话，他说圣灵来是要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哇，这个太高明了。你有没有时候，有时候你责备你的配偶，你配偶马上顶回来，你责备他不管用了，但是如果他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个太高明了，你要学会这一招的话太厉害了。到底是用什么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下次希望有还有机会来的话可以把它带过来啊，这个 MER 的这些团聚啊，它在很便宜的水果，就那就是什么快过期的嘛，然后他就带回去拎得很重，然后很好看的龙眼剥出来都是黑的臭的，啊，当然也有好的。然后每当剥到，每当带回来好的又便宜的，我就不说话。然后呢，有一次，他就非常的开心啊，买回来，我就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窃喜。他在那个地方啊，看到这个芒果今天那么便宜啊，那么好看，外面是红红的，青青，旁边又卖的那个人也挺厉害的。他就跟他讲说，两个人在对话，知道卖便宜水果的来了，因为他经常去那个地方买嘛，卖便宜水果的来了，然后他的两个人就在那边对话，他说哇，今天的芒果真便宜，那么好，那么便宜，我待会回家我也要带一箱回去。那我太太听见了 overheard， 哎，他非常的窃喜，说哇，今天赚到便宜了。我不知道这个两个人的居心怎么样，我现在无从考证哈。但是我想当他们看到这个我太太去抱很多这个芒果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比较窃喜，很好看，但是在运输的时候需要冷冻，外面很好看，里面都是黑的。所以我们家丽丽就太太就拎着那个水果，你想想，我就这个时候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是什么？就是责备他嘛。我跟你讲了多少回了，你还是不听话，你看不顺服的结果是什么？我也窃喜啊。然后，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感动，说，嘿，自己责备自己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在这个状态下，圣灵要说话，应该是怎么样说话？哎，当时都理解你了。我说你从加拿大拿回来，买那么多水都，然后他就也不买。首先不是指责，而是这样非常不容易做的。我们里面是的一种的属性，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出来。我们很柔和，且不说话了，只是在一旁叹息，为你祷告，让圣灵担忧。所以看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和平的一个图景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立和平之子，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一起来。 我们就当作美物吃了，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引领。